背一段的圣经，今天应该是罗马书，第3章。那么我们弟兄的要求呢，请求呢，就是希望他背完了以后，大家不要鼓掌。我想不光这一次如此，以后呢，每一次都是如此。罗马书第三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把这些话特别写给我们。主啊，但愿今天下午我们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再一次把这一卷书带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但愿因着圣灵的启示，能够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深的认识。主啊，但愿这些话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为着你所为我们这预备一切，向你献上感谢，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我还提醒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有人忘记关上你的手机的，希望现在你这样做。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保罗，他是在一种什么情形底下他写了罗马书？我觉得这些背景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呢，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说过，罗马书呢乃是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里面的其中的一卷。那保罗的一生呢，大概可以算得出来，大概是33年。我是指的他从他蒙恩得救到他为主殉道，所以他属灵的年日和我们主在地上的年日差不多是相当的。那么他的33年呢，刚好可以分作3个阶段：第一个是11年，第二个11年，还有第三个11年。那和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是分成3个阶段，刚好是遥遥相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33年半。他是先是30年隐藏在神的面前，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又经过了3年，到了变化山上，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的一生的33年半呢，是分作30年，还有呢就是3年，最后呢是半年，所以刚好是3个阶段。那因为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如果今天生活的话，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模式，乃是凭着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怎么生活的。那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他头一个30年，就是第一个阶段，他是隐藏在神的面前。圣经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属于干地。虽然我们的主在地上经过了30年，但这个世界上人并不知道，只有我们的神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说，可以说我们一生大半的主一生大半的时间，乃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然后过了30年以后，我们看见好像神把那个在我们本。唯独主耶稣那个身世，就是好像仿佛这30年，神在我们主的周围就围堵了一座水坝，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水，但生命的水却没有涌流出来。所以现在好像到了30年以后，神就把那个水闸的门打开了，然后里面生命的水就冲出来了，洋溢的生命，流露的生命。那么从此以后，我们看见，无论我们主到什么地方，他都结果累累。所以第二个阶段，那个3年乃是结果累累的3年。然后，他一面是头30年是活在神面前，后面3年我们看见他结果累累为神工作。那无论就是他的生命，无论就是他的工作，到了变化山的时候，可以说到了高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从黑门山开始，我们主就走了十字架的道路，从黑门山一直就到了哥哥他。其实我们的主在黑门山可以升天的，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结果呢，他就走了最后的一段的道路。那么最后一段道路可以说一直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我们知道他怎样经过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保罗也是如此。不过保罗那个三个阶段的长短和主耶稣不一样，不过内容是一样的。那第一个十一年，我们知道保罗头三年隐藏在旷野，后来八年隐藏在大树，没有人，那十一年的时间，保罗就好像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所过的日子乃是隐藏的日子。许多时候我们羡慕一棵树非常的伟大，因为树叶非常的茂密，代表兴旺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许多时候一棵树所以伟大，最重要的不是根据他看得见的部分有多少，你要根据他看，不是根据他看得见的部分有多少，你要看他看不见的部分有多少。根的部分常常是看不见的。我们知道一棵树所以伟大，许多说它的根可以伸到一个地步，可以一直探到水源。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第一个十一年，就好像一棵树根的部分。没有人看见，不过那个根呢，却是能够一直探到水源的。它能够活在神面前，就像我们主当初活在神面前一样。那么经过了十一年以后呢，现在神也是把那个生命的水闸把它打开了，然后你看见保罗真的到处为主传福音。所以你还记得第二个十一年，那就是保罗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你看见他走了几乎是全个亚细亚，还有半个欧洲。所以我们看见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可以做见证说基督的香气就随着保罗的脚踪就被散播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第二个十一年可以说是保罗结果累累的十年。到了第三个十一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在保罗他这个生命到了最高峰，他的侍奉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就监禁了保罗的手。所以最后保罗的十一年呢，乃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换句话说他所走那条路道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这是我们主自己的话说的。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怎样生活，保罗如果要活出基督，保罗如果他能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现在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保罗的一生是十一年十一年又是这样。那这三个十一年呢，事实上是代表他是整个属灵成长的三个不同的阶段。那第一个十一年是婴孩的阶段，第二个十一年是少年的阶段，第三个十一年是长成的阶段。所以刚好是从第一个时期进到第二个时期，进到第三个时期，那么很清楚，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没有时间要讲得很细，因为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到底罗马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那么在这个三个十一年里面，我们大概知道保罗在什么时候写了他十三封书信。我们先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回过头，当然我们最后是集中在保罗身上，集中在罗马书身上。那么就在保罗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少年期最中间的时候，那保罗就写了第一组的书信，那就是帖前跟帖后，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到了最高峰最末了的时候，他就写了第二组的书信。第二组的书信呢，就是我们说过，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跟林后。那么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到了中间的时候，他就被监禁起来，然后他就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从罗马监狱呢，他就写了四封的书信，那么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立门书，这是第三组书信。然后呢，到了第三个阶段最末了，就他寻道以前，他写了三本提字书，就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 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总共呢，这是保罗在他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他写了四组的书信。那么这些四组的书信，大概我们大概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可以，大概在52、53年左右，就是主后52年、53年左右，那么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么现在很简单，加上5年，加个5就很好，加个5所以很好记的，加个5，所以大概是57、58的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然后加拉太书，还有临前跟临后。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大概罗马书什么时候写的。那不要忘记，我们讲到这个日期是大概的。那么这个读圣经的人呢，圣经学者有很多，他们有些地方有争执的地方，有的地方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但这个我觉得这并不重要，要紧就是大概是这样，大概每隔5年你看见保罗他写了一组的书信，但是前后可能会有一些1年、2年的差异，这个并不重要。所以简单的来说，大概57、58年他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跟临后。那么再加5年，再加5年就是62、63。62、63呢，就是大概他是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就写了监狱的四封书信，然后呢，最后再过5年，你再加上去就是62、63嘛，那再加5年就是67、68。那67、68呢，那就是保罗写了，大概在那个时候写了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摩书。所以大概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保罗在什么时候写这些书信，现在应该是有很清楚的。那这次我们的重点是罗马书。那么根据我们刚才所排的时间表，你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说保罗他一生最有用的时候是第二个十一年。那么等到他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写临前临后，我们可以说呢，他这个属灵的启示啊到了最高峰。所以无论就说他生命来说，他这个时候已经从少年期慢慢的要进到成熟的阶段，所以就在那个转折的过程里面，他写了罗马书，写了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所以你知道说，就说这个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来说，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说保罗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接近属灵成熟的时候，所以他写了这四封信。那么就用途来说，可以说是保罗用途最大的时候。我们晓得保罗他13次的环游布道，严格说来，他每一个地方平均大概只待1个月的样子，不会很长很长的。那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有一班弟兄们就跟着保罗的行踪走，那么大家刚刚开始都很兴奋，终于我们可以跟着保罗的行踪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保罗他。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最少他经过30几个港口，那么他所经过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尤其你如果到了土耳其，到了希腊，那么你就会发现和你去以色列根本不能相比。以色列实在说来是比台湾稍微，也可以说是很小很小，从南到北不过是160英里，所以实在说来，以色列你若去以色列，那么如果有10天的旅游，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但是呢，现在如果你到土耳其去或者到希腊去，你才知道说保罗那个第二个11年他3次环游布道，他所走过的地方，那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是用车子，而且有冷气的车子，那保罗呢多半都是走路的。那么而且所以我们知道说，实实在在说来，我保罗的的确确第二个阶段，就第二个11年，神实在是用他，神的确大大的用他，让他能够结果累累。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我们知道保罗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他普通平均在一个地方最多是待1个月，不可能待得更长。我们这一次去过，跟着保罗走，大概最少走了20几个地方。那普通呢，像这么大的地方，旅行团到一个地方，他到了下午大概5点钟，他就不要再开，他希望大家都能回到旅馆去。但是后来呢，我们这一次呢，他们和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说好，我们要看的地方绝对不可以缩水，因为我们觉得既然我们去了，我们其实希望说 凡是保罗去过的地方我们都能去，那么甚至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报个到就可以，到此一游就可以，那起码我们知道路斯德什么样子，起码我们知道说特比是什么样子。虽然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去坐了好久车子，我们以为到了下面一个地方一定是非常好的不得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些都是很好地方，但都是埋在地底下，根本看也看不见。那么甚至于到了路斯德，根本是到了这个晚上出月亮的时候，我们只看见那一点点的形状，但是多多少少我们对那个整个的环境有认识。所以保罗花了十年的功夫，那我们大概是十天到两个礼拜我们就要把它完成了，所以难怪呢大家叫苦连天。不过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值得。那我为什么提起这些呢？你就知道说保罗他的确经过了好多好多地方，你替他算算看，他平均每个地方他不可能超过一个月，然后他继续要到第二站，然后继续到第三站。可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在他整个三次环游步道里面，他第二次环游步道有一个地方停得比较久，那就是哥林多，所以一共是一年半。那么第三次环游步道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不同了，我们发现他在以弗所一待就是三年之久。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总共加起来是十年左右，我们知道保罗他完成了三次的环游步道。但是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呢，保罗他不可能一个地方待很久。那如果他一个地方待很久的话，那就表示说现在神为他打了一个又神为他开了一个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不要忘记保罗就是这么形容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保罗的这个三次环游步道里面，你看第一次环游步道，你看几乎他每一站都停得很短，到了第二次环游步道，你看一年半在哥林多，到了第三次环游步道，你看见三年在以弗所。所以你就知道慢慢你就懂得，虽然保罗他的使命乃是福音，可是呢当他到一个地方，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他需要在一个地方待久一点，然后呢好让那个地方的教会能够得着培养，能够得着建造。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生命福音是你可以这么传开的，就好像把一个孩子生下来一样，但是生孩子也许还容易，但是养孩子是更难的。所以慢慢你看见当保罗自己慢慢长大的时候，那么他也能够带领那些在成长中的教会那么更多的往前去。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他三次的环游步道里面，可以说工作最成功的，可以说那个福音的门开得最宽广的，那就是以弗所。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一待就是待了三年之久，这是他在以弗所。那么当他在那里待这个三年之久，我们知道他的工作毫无疑问的，我们说过这个他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光在推拉奴的学房，那个学房大概在城中心的地方，我们知道城中心有一个图书馆，那是等于那里的文化区，那么就在那个图书馆的背后呢就有会堂，所以这个就好像大家到纽约四十二街一样的，就是最热闹最热闹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说以弗所是个港口那个时候，但是呢它最热闹的这个中央的地方呢就是文化区，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大概是犹太人会堂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猜想保罗大概就是在那一带呢，他就借了一个学房，那个学房呢是一个哲学家，他们白天的时候要上课的，那么他们到了中午，因为太阳很，因为天气很热，所以他们一定要有休的时间，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很可能有五个钟头的时间，那么然后呢保罗就趁那个机会两年之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他就对亚细亚，因为很多人从亚细亚来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听保罗讲道，所以大概两年之久。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呢他就把他的启示，所以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想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确给他开了一条路。那么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他不光是跟亚居拉、百居拉，他们可能在市场里面是支搭帐篷的，但是同时不要忘记，他每天也许是用2-5个钟头，两年之久，足足两年之久。那么圣经说，他凡是在亚细，就叫一切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主开的门。那不止如此，你还记不记得？那么因着那个所有以弗所的人多半都是拜偶像，所以他们有很多行邪术的啦，有很多各种迷信的术。但是最后呢，他们不愿意给仇敌有任何的地位，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和偶像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呢，他们呢就把所有过去的这些偶像有相关的东西，和偶像相干的那些东西，就把他们就放在一起。他们说，他们算一算那个整个的价值大概有5万块钱，但是呢，他们却在大家结果居然有个焚烧的聚会，就把这些东西统统焚烧了。所以你看见以弗所的圣徒，他们不光蒙恩得救是清楚的，他们不光是从黑暗转向光明，他们不光是从偶像转向真神，而且我们知道他们的的确对付以往，了结以往是清清楚楚的，所有他们生活里面和偶像有关系的他们全部都烧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灵在以弗所所做的保护。那不止如此，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给我们讲到，就是以弗所暴动的事情，大家还记得？那么那个大概是保罗在以弗所快结束他那一段时候，因为那个的确他的属灵的事呢，可以说他已经到了高峰了。那么结果因着保罗的福音呢，我们知道保罗的确对以弗所人。那么不光如此，我们知道以弗所因为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里面，大概除了罗马之外，还有除了像安提阿之外，可以说是或者亚历山大可以说很大的一座的城。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东方到西方，西方到东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那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在以弗所有一个很有名的庙，那个庙呢就是亚蒂米庙，是个女神的庙。那这个庙大概如果大家去过雅典，你知道雅典在山上，你看有个古庙，那个讲到他们女神的庙叫雅典娜的庙，那个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雅蒂米的庙是比那个庙要大4倍。那如果大家到过圣彼得堂，就到罗马的圣彼得堂，那大概是它的3/4那么大。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在古时候，的的确是世界7大奇观之一，那的确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建筑。所以所有亚细亚的人都以这个庙为荣，所以每年到了他生日的时候，就是这个。这个亚蒂米就是戴安娜是罗马神女神的名字，那么亚蒂米呢是希腊女神的名字，那么希腊女神跟亚蒂米女神，她们只是名字换了，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就称作亚蒂米，有的人就称作戴安娜。那每年生日大概是5月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要把那个偶像呢从那个庙里面抬出来，然后抬到这个戏院，就抬到以弗所的戏院，然后再把它抬回去。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哈，我们中文呢不大读得出来，但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中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说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那么我们这个中文呢，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我们就弄得糊涂，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指的什么来说的。那其实呢，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是有道理的。那就是说，这些就是每年呢，到了这个他们的女神过生日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全亚细亚各地通通有人就来朝圣，每年一定来一次。所以那个以弗所呢，那里面有几个有钱的人，他们就把钱拿出来，那么每年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呢就组织一切。换一句话说呢，所有的游行的各样的活动， 那么就是他们等于一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里面成员呢就叫做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所以如果你看读中文的话，你不读不清楚到底他指的什么说的。那其实呢，那些人就是一年一度他们替他们的女神庆生的时候，那么他们一连串庆祝的活动，那么那些活动你看背后一定有一些组织单位，那么组织单位里面的成员呢就是亚细亚的几位首领。那么这些人呢是非常被人尊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面能够叫以弗所越来越繁荣，因为各地他们都来嘛，那么这样当然能够促进城里的繁荣，他们对以弗所当然很有贡献。那么这些人他们一定有资金非常雄厚，然后他们才能够做这样的事，否则不可能。所以从这个地方这几句话你就知道，暴动的时候大概就是他们过节的时候，每年一年一度他们把他们的女神抬出来，然后轰动整个的城，那么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暴动发生呢？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每年呢，当许多人来以弗所朝圣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要带一些纪念品回去，所以那些做银匠的他们生意就特别的好，凡是跟偶像有关系的有和迷信的东西，你知道他们都迷信，有的一定要带个什么护身符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书啊，或者呢是一种一个偶像啊，等于是迷离的那个女神的像啊，那么这个当然很多人喜欢带回去做纪念品的。但是不要忘记，因着保罗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半，所以那个宫你看见那个福音啊不止传开，而且每次过节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特别有能力。那么结果呢，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很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呢？你只要看看呢，这个银匠的生意啊是不是越来越差了，还越来越兴隆了。那么这个银匠怎么知道他生意好还是不好呢？尤其是一年一度过节的时候最容易算出来，你看见吗？这个去年就好像你在美国很稀奇，在美国很多人做生意只做圣诞节，所以最近不是美西封港吗？很多人很紧张，因为你那个节赶不上，那个节赶不上就完了，那个节赶得上，你看见那就是你一年那这个完全是靠的，许多人他们做生意就是，尤其是很多人就是赶圣诞节一次，那么这个脱手了以后可能就赚很多钱，然后又是第二年。所以有的人做生意是一年才做一次，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风险也是很大很大。那么这些银匠也这样，你看他一年一度过个节以后呢，然后他到时候呢，哎，他算一算，这个跟去年算算就不同了。去年可以赚多少钱，他今年很明显的这个收入减少了很多，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很多偶人呢，就从偶像就转向了光明。他们一打听。他们都知道这个账当然归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你就看见最后就有了整个城的大暴动。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然后你看见他们不是跑到戏园里面去吗？那个戏园到现在还是完整保持，是可以坐25000人，可以说在小亚细亚能够保持那么好的没有几个，这是其中。所以今天如果你站在戏园里面，那么有的弟兄都试过，你站在戏园里面就好像当初保罗站在戏园里面，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保罗到了戏园传过福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起头那些以弗所的城里的书籍安抚他们嘛，说是你们如果要告你们可以告啊，你们自有放告的日子嘛，你们可以彼此对告啊，所以这样他们就平下来。所以很可能读圣经的猜想，后来的确他们告了，那告了以后那是给保罗很好的机会，所以保罗喜欢被告，他只要一被告那就是很好的机会能够站在25000人面前传福音。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大概是到了那个戏园没有问题。那么而且根据传说呢，靠近港口的附近还有个，还根据传说是保罗的监狱，很可能，不过这圣经没有记载，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看一个人他属灵的工作到底有多少的果效，你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时候那黑暗的权势音符都震动了，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对撒旦来讲是很严重的。所以最后他一定要用暴乱，一定要用这种很丑陋的那个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那但是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背后的故事就是你看 保罗在以弗所他的工作果效实在可以说是达到最高峰，最高峰。那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保罗他到了以弗所，那么他可以说传福音已经是很有果效了，那么现在那就证明说他的工厂是的的确确，那些你看见那个的的确确那个福音的工厂很明显是摆在他的面前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他要怎么办？以弗所这一带你看见很明显是传完了，你看见主实在借着他，你可以看得清楚福音是非常有果效。那现在我们那保罗要问，那么第二步是什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知道说根据后来保罗自己的话，你记不记得最后一次他和以弗所长老见面的时候，在米利都见面的时候，那么保罗跟他们怎么说呢？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我们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在以弗所那三年，也许是两年到三年之间，那么在推拉奴的学坊，在讲台上，我们相信保罗已经把神所有的旨意，凡是他所知道，他没有一样不传的。那么在私下和人接触的时候，如果他有机会能把神的旨意告诉他们，他们一定告诉他们。所以保罗凡是他得知多少的启示，他一定是传达出去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想知道到底保罗在以弗所讲了什么。你想想看，一天如果五个钟头，我们有五个钟头，你想想看，我们普通听到，我现在不知道在台湾是怎么样，在美国有时候大家这个没有忍耐听到20分钟就完了。那么如果是一个钟头的话，那么你就看，如果让保罗来讲的话，那就是说一天是5篇的道，如果是一个钟头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他一共是2年之久，可以说凡，所以他能够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那个在原文是 the whole counsel of the will of God， 就是说乃神全班的旨，只要保罗能够认识的都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知道保罗他的启示，我们可以说在以弗所那一段他可以说到了最高峰。你现在看他几乎他说凡是神全班的旨意，他以为都在这里了，没有不可能更多了，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就问说，到底保罗当他讲说他已经得着全班旨意了，那么到底他讲些什么？当然我们很羡慕，是希望说最好保罗能给我们一些讲义，那今天就对我们就很有帮助。那我们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今天圣灵没有借着保罗把那些讲义留给我们，没有。不过非常感谢主，就在以弗所他得着启示最高峰的时候，我们相信虽然他没有把讲义给我们，但是很稀奇，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4本书信，一个是罗马书，一个加拉太书，还有灵前跟灵后。所以你可以相信，凡是圣灵觉得我要留给这个人间，我要留在这个世上的，如果这些话是神借着保罗说的，而且神要让他流传出去的话，那其他不流传就算了，凡流传出去的话，那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关乎神全班神的旨意，很明显，只要圣灵说这是神所要说的，你看见都说在哪？都说在这4封的书信里面。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4组的书信可以说就等于代表了保罗在推拉奴学坊，在以弗所2年之久，他讲了那么多遍的道，他把它浓缩在一起，那个精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和林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罗马书是其中一个。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这一点我想对我们的认知，对着我们的认识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呢，我想我们再加上一点，你记不记得他在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学的基督并不是这样， 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呢？那很明显，当保罗在推拉那个学房，把像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的内容，对于神的儿女释放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你们学了基督。意思就是说，在以弗所，保罗是把神的儿女们就带到了基督的学校里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他的四个学校，我们就知道这个保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这样我们对于罗马书就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四组的书信啊，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知道保罗他写那个书信的时候，他的对象乃是出生的教会，一个生命刚刚生下来，现在保罗怎么帮助他们。所以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那里也讲到神的旨意，那里也讲到许许多多，但是不要忘记，那里保罗没有讲长篇大论，没有讲很多很多的道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帖撒罗尼迦保罗说，他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好像父亲一样，好像母亲一样，他是用奶来喂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当你面对一个出生的婴孩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很伟大的教授，但是我想你不可能把教室搬到摇篮去，因为你的孩子还没有牙齿，他要慢慢慢慢长大才可以。所以第一步你需要用奶来喂他。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贴前贴后，保罗在那里写信的时候，你看他用的话都是最简单的。比方说他讲的什么叫做圣洁，他说圣洁就是神的旨意。他讲的圣洁的时候，他没有像这个罗马书一样讲的因信成圣。你如果读罗马书讲的圣洁，跟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讲的就不大一样，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什么叫圣洁。那么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很清楚，他说你们只要圣洁就是神的旨意。你们想明白神的旨意吗？你们圣洁就好了。那么什么叫圣洁呢？圣洁你就要守住你自己的身体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见吗？讲到圣洁的时候，很明显的保罗说你应该远避淫行。讲到圣洁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身体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懂得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当保罗写贴前贴后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乃是出生的婴孩，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用生命来供应他们，他也和他们讲神的旨意。那不过呢，现在你和他们讲神的旨意太抽象了，所以现在你需要讲得很明白才可以。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在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不需要讲很长篇大论，有的人听不懂啊。所以但是你怎么告诉他呢？你说你要常常喜乐，你要告诉他说你要不住的祷告，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凡事喜乐。那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是借助常常祷告，不住的常常祷告，然后凡事谢恩，然后那么从这些地方常常喜乐，从这些地方慢慢就学来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保罗所给我们的第一组的书信，它的重点中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三二一的神是父神、子神跟灵神。那父神是把我们生在他的家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所以那个环境乃是家的环境。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保罗虽然他是个伟大的教师，可是呢，你看见他只能用奶来喂他们。所以对于一个初蒙恩的弟兄姊妹，如果他刚刚得救，你千万不要把干粮给他，那他不消化的，你知道，因为他没有牙齿，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妈妈去把那些干粮把它消化。所以现在妈妈不只为自己吃，妈妈也为着孩子吃。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秘诀，怎么帮助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他们？ 你能帮助他们，不是因为你知道多少给他们多少，不是的，因为他不会消化，所以必须是你吃了，你消化了，然后呢，你再传递给他。所以那个不是干粮，那个乃是奶。原因，但是不要忘记，奶能够叫生命长大。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在第一组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环境是一个家庭的环境，但到第二组就不一样了。到了第二组，你看见子神乃是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刚刚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的主呼召门徒的时候，起初他只是说来跟从我们，